引论一概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这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代表。